中国守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打来打去却让日军占了半个庄，这让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殊感诧异。他严令第二集团军于29日前将冲入台儿庄内的日军消灭干净。不知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下苦守台儿庄的孙连仲接到这封电报时是何心情。此时孙连仲最关切的并不是李宗仁的殊感诧异，而是那个说好了由他发动回旋作战的汤恩伯究竟在哪里。孙连仲不断地打电报给汤恩伯，要求他的第二十军团积极行动，全力策应台儿庄的正面防御。汤恩伯主张由第52军和第85军各抽出一个团，组成一个混成旅，向易县的日军守军发起攻击，以回应孙连仲的一再请求。令汤恩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主张即刻遭到军团将领们的集体反对。关林征军长尤其不同意以小部队攻击易县敌人之侧背，主张要打就全力打，不可以零打碎敲。
28日晚10时，李宗仁致电汤恩伯，台儿庄方面孙集团陷入焦灼状态，敌我均在困难中，贵军因为有力之援助迅速南下夹击之。第二天晚8时，李宗仁再次致电汤恩伯，敌主力已绕出台儿庄东侧第27师背后，企图包抄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的后方，着贵军团长以一部监视易县，亲率主力前进，协同孙军肃清台儿庄方面之敌，现拂晓前到达。
陶恩伯这才决定第二军团向台儿庄方向出击。当初他与关林征军长对池峰城师长的承诺是，只要台儿庄的枪声一响，最多不出一日定可回援。可是现在池峰城师长的第31师已经在台儿庄苦战了5天，即使已经向台儿庄靠近，汤恩伯依旧存有私心。第85军是汤氏的老部队，所以他处处想在承担作战任务时避重就轻，使该军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无论如何，汤恩伯部已经开始向台儿庄靠近了，但是也就仅仅是开始而已。台儿庄内交战双方近距离的对峙频繁引发残酷的巷战，而在台儿庄外除了南面的徐州方向，剩下的三面都已处于日军的合围中。28日午夜，趁庄外日军暂时停止攻击的间隙，庄内的中国守军向日军盘踞的城隍庙和碉楼实施反击。一次又一次，官兵们试图把闯进庄内的这股日军消灭。日军盘踞在房顶上，机枪火力十分猛烈，导致反击部队付出巨大伤亡。29日凌晨，第31师投入2个团的兵力对城隍庙和西北角同时发起反击，敌每退出一发即总火燃烧，企图阻我前进。我官兵虽焦头烂额，终以兵器关系极难拒歼。3日凌晨，第31师收集了所有的迫击炮弹，为驱赶西北角的日军开始了猛烈炮击，致使日军纷纷窜聚城角掩蔽部内及民房内。炮击停止后，日军又纷纷窜出来，激烈的巷战开始了，一直到天再次黑下来，台儿庄内的肉搏未尝稍停。无论中国军队与台儿庄内外发动的反击作战是否结束，只要天一亮，日军便再次集合起主力，开始向台儿庄发动进攻。疲惫不堪的中国守军已经习惯了这一规律， 大约6至7时之间，先是微明的天色中传来飞机的引擎轰鸣声，然后便是对庄里庄外的猛烈轰炸和低空扫射。同时，日军炮兵从东西北三个方向集中火力轰击台儿庄内的中国守军阵地，烟火弥漫，砖石横飞，中国守军只能躲在临时挖掘的防空洞里。但是寨墙上的守军不能躲藏，因为日军步兵随着炮火就上来了。寨墙已经不知被炸塌过多少次，又修复过多少次。那些没有在轰炸和轰击中伤亡的守军官兵从瓦砾中爬出来，透过弥漫的烟尘，便能看见由日军士兵组成的土黄色波浪汹涌而来。28日早上，台儿庄中国守军发现进攻的日军多了，台儿庄寨墙的西北角再次坍塌，数百日军从缺口涌入逼近北寨。中国守军编织起密集的火网，令日军步兵的冲锋受阻。9时，日军加强兵力强行冲锋，双方陷入白刃战。11时，大股日军从西北角爬到寨墙上高高的文昌阁里，这座阁楼早已在炮火下坍塌，只剩下半截。日军士兵往上爬的时候，遭到中国守军的猛烈射击，阁下布满了日军的尸体，而冲上去的日军士兵发现他们下不来了，因为中国守军已经向文昌阁发起了反击。防守西门的181团把被击毁的日军装甲车作为机枪掩体，最终封堵上了西北角缺口。但是寨墙上依旧有100余名日军在坚持，双方都已筋疲力尽，不得不形成对峙。晚上，庄里的日军突然发起反击，庄外的日军也同时发动攻击，台儿庄里外火焰冲天，中国守军的电话联络都被切断，只能在各个方向上各自为战。日军再次突入400多人，举着火把到处放火，但是火光也让中国守军寻找到了攻击目标。黑夜里的混战一直持续到午夜，台儿庄内的战斗逐渐停歇。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活着，而且要记住。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如果台儿庄失守，不但第二集团军全体官兵是死罪，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军令部次长林蔚都将严惩不贷。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需本牺牲之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官兵死罪，即李长官、白总参长、林次长亦当严办。
获悉电文的孙连仲派出了2名执法官，第42军军长冯安邦赴台儿庄右翼，负责督战第27师；第30军军长田震南赴台儿庄左翼，负责督战第30师和第44旅，同时督战坚守台儿庄的第31师。29日晨，孙连仲召集军长和师长们开会，期间他特别嘱咐第31师不要指望增援，必须坚持下去。第31师师长迟丰成的表态是，台儿庄是五人光荣所在，亦为五人之坟墓。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果实，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台儿庄原官地庙旧址。 这座彪炳忠义千秋的关帝庙，当年曾经作为第二集团军第31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部。在大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面对着日军已经占领了台儿庄城内1/4街区的危急时刻，池峰城师长果断组织了57人敢死队。这些敢死队员手持大刀长枪，腰里别满了手榴弹，分成了6个小组，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最终仅有13人幸存。
台儿庄外的日军开始攻击了，隐藏在城里的日军也冲出来企图扩大占领。中国守军与日军的混战一直持续到黄昏，日军再次发动了新一轮的全面攻击，危机于此时出现了。一股日军冲入西北角，中国守军伤亡殆尽后，日军蜂拥登城夺取了西门。孙连仲急调一个团增援，增援部队几次反击均未奏效，日军切断了台儿庄内外中国守军的联系。第31师副师长王冠武再次向池峰城师长请求率残部撤退。池师长给孙连仲打电话请示，孙连仲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台儿庄失守，军法论处。”池师长对王冠武说：“总司令生气了，坚决不让撤。”王冠武指挥的守城部队仅剩下了不到一半兵力，因此这一次他的态度十分强硬。城是不能再守了，弃城的责任我一个人负，绝不连累你。池峰城听到这句话，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池师长的痛苦在于，王冠武原本是一名参议，可以不上前沿打仗，但在指挥员越打越少的情况下，自己先是派他代理186团团长，后又任命他为副师长，指挥庄内所有守军。每一次王冠武都没有过二话，现在自己如何给他下达难以完成的严令呢？但是万一王冠武不顾一切真的率部放弃了台儿庄，不但第31师数天的血战前功尽弃，自己也必须承担军法责任。此时参谋主任屈身猛地把电话夺过来，对着那边的王冠武大喊：“冠武，台儿庄得失存亡不仅关系到徐州的安危，对整个抗战局势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已经苦战了10来天，牺牲了半数以上的官兵才把鬼子顶住。如果我们放弃了台儿庄，不仅对不起死难的官兵，更对不起国家和人民，那就成了民族的罪人。”总的一句话，台儿庄只能死拼不能撤，师部明天就撤入城内，绝不会你们牺牲了我们活着回去。你听着，我现在传达师长的命令，台儿庄必须死守，谁要是再说放弃台儿庄，格杀勿论。然后屈身转身对防守台儿庄运河浮桥的聂旅长说：“从现在起，城里的部队无论是不是因公或负伤，只要擅自退回大桥者，上自旅团长，下至兵，由你先杀后报。”电话那端传来的最后一句话是：“请师长放心。”王冠武一条硬汉。王冠武组织起一支由特务连72名官兵组成的敢死队，敢死队员短枪大刀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向台儿庄西北角摸过去，他们要爬上寨墙，上文昌阁，消灭那个居高临下威胁整个西城的日军火力支撑点。午夜时分，文昌阁上的日军除了被活捉的4人外，其余全部死于敢死队员的大刀下。我72壮士者，成烈士14人。
台儿庄派遣队久攻不下，第63联队严重受阻。情报显示，汤恩伯的第20军团正向台儿庄靠近。那么，进攻台儿庄的部队很可能面临被全歼的危险。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急令第五师团坂本支队火速增援台儿庄，同时严令赖谷起支队尽快攻克台儿庄。
31日清晨，日军的炮击前所未有猛烈，20多门大口径野战炮集中轰击，犹如要令台儿庄化为灰烬。上午9时，大批日军涌入庄内，中国守军186团损失殆尽，185团奉命上前接替。在台儿庄外围，第27师在刘家湖附近反复与日军厮杀，那些配属给他们的战车防御炮也全都投入了战斗。这天傍晚，台儿庄北门寨墙已经坍塌成一片平地，无法封堵的巨大缺口使城外的日军蜂拥而入。进入台儿庄的日军沿着每一条街道与中国守军肉搏，待天色完全黑下来时，一条条火舌向中国守军席卷而来。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以扫清中国守军的阻击，台儿庄满街都是中国守军设置的障碍物。一处障碍物燃起大火，守军官兵就退至另一处，他们投出的手榴弹下雨一般从日军的头顶上落下。至午夜时分，台儿庄全城都在燃烧，冲天的火光照亮了整个鲁南天空。
第31师师长池峰城致电李宗仁，称他的部队正做最后之攻击，若不能成功，即自杀以报国家。
第二天4月1日，台儿庄内无大战，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短暂的寂静中，台儿庄战局开始显现出对中国军队有利的态势。包括汤恩伯的第20军团在内，中国军队的大批部队正向台儿庄靠拢，包围着台儿庄的日军实际上在更大的范围内已经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4月2日凌晨，台儿庄内外万籁寂静，在城外围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同时出现了中国官兵的身影。孙连仲命令第27师挑选敢死队员250人为前锋，一个营在后面跟进，从台儿庄的东北角向庄内实施偷袭。孙连仲决定，如能冲进庄去，赏大洋5000元；如能配合城里的第31师把庄内的日军肃清，赏大洋20000元。数百名中国官兵悄然无声地向台儿庄的东北角接近，然后突然一片呐喊，向寨墙上猛爬。没有准备的日军猝不及防，反应过来时，中国守军的敢死队员已经冲到跟前。战至凌晨4时，占据着台儿庄东北角寨墙的日军被全部歼灭，敢死队员们向东门和西北角方向发展。惊慌的日军在黑暗中纷纷躲进民房和碉楼里，中国官兵逐屋搜索后放火，将日军压缩至城的一角。一个晚上的反击成效明显，天亮后，台儿庄的东门被中国军队打开，随即南门也被收复，第31师和第27师取得了联络。这是数天来这两支分别防御庄内外的部队第一次取得有效的联络。但是中国守军尚未巩固阵地，南下增援的日军第10联队到达战场，向庄外的第27师发起攻击，企图突破中国守军防线， 向台儿庄靠拢。
中国陆军第二集团军第42军第27师3月24日从徐州以北的柳泉、贾汪抵达台儿庄战场之后，一直处于外围防御的血战中。此前没有多少人熟悉这支杂牌部队，仅知道这是原西北军中的一群粗鲁汉子。可是自台儿庄作战开始以来，这支部队显示出来前所未有的英勇无畏。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在与台儿庄咫尺之遥的外围阵地没完没了地与日军进行拉锯战，坚守、失守、反击、再坚守，每一次战斗都出现巨大的伤亡。即使暂时没有阵亡的官兵，也是军装破烂，浑身血污。他们被日军称为叫花子部队。但是这些可以数日不睡觉，以至于连走路都东倒西歪的官兵，只要是作战命令一到，就能立刻又虎狼般地向日军冲上去。他们的顽强作战极大地牵制和消耗了直接攻击台儿庄的日军兵力。
四月二日，赖古起亲自率第十联队主力到达台儿庄以东地区，但是横在赖古起前面的又是中国守军第27师。黄乔松师长告诉他的官兵，绝不能让增援日军冲进台儿庄。上午十时，日军300余名步兵在10辆坦克的引导下向台儿庄开进，在彭村、上庄、陶沟桥等处与第27师第80旅159团相撞。赖古起立即派出两翼部队向159团阵地左右迂回，而在相撞的正面，双方激战至中午。到了下午，第27师各阵地都陷入日军的包围，但是官兵只要不死就不后退一步，以至于战场上杀声震天地，烟尘蔽日，血雨横飞，战况之惨烈不可名状，双方酣斗近日未休。这片土地血与泪已成河。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